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这个智慧篇哈。我们上一次已经进到了第六章的结尾哈，在这个24到27节，我们跟各位一开始说了，把智慧篇按照内容可以分三大部分嘛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23节是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结束了。好，结束了，用了一个七段式的讲法。那么谈到这一个演讲者讲话者，应该是让别人想象是少罗满王啊，对世上君王讲，对不对？然后讲了很多就颠覆他们当时一般传统思想的言论啊，就是过去对于这个福跟祸，天主的祝福跟惩罚等等，什么是正义、好人跟义人啊？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就是完全的颠覆。那么，是不是在世上到底该怎么样生活？那么，他谈到了一个智慧，谈到了一个生命啊，真正是在合乎天主心意的。所以在衡量合乎天主心意，才真正的天主的祝福。在人间看来，即使受到很大的厄运啊，被杀害等等的哈，那么他还是在天主面前啊活着，真正的生活着。然后呢，义人啊，最终呢是要能够得到天主的祝福。恶人呢，这些在现世上把整个的生命只限制在现世啊，就是没有真正的相信天主的人，那么他们在世上错误的人生观，他们将来终会发现自己是错的啊，这是。大概第一部分的智慧篇所讲的，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它其实蛮像这个简单的这个人生的智慧，只是我们觉得有这个犹太信仰的最古老的连结而已。我们基本上在我们中文那句俗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实是差不多的了。讲实在的，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最终怎么样，是老天爷最后要替我们出头的，对不对？这样子很清楚。好，如果恶人怎么样，那么死后下18层地狱，对不对？我们善人进到几重天不知道。这种思想在各民族都有，只不过在犹太的时候这么有系统的反省，那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品了、啊。那么到了这个第七章开始啊，从第六章的20节进到另外一个段落，就开始谈那什么是天主要赏赐的智慧，或什么是智慧。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说，这是一个很长的一首诗歌，赞美智慧的诗歌，叫赞美诗啊。那么从第六章的24节一直衍生下去。那我们现在前面已经跟各位谈过第六章的24到27节，那是个简单的引言啊，我稍微再重复的念一段这句话。他说：“我要陈述什么是智慧，它是怎样有的。我绝不向你们隐瞒它的妙理，反而要探源索本，而对它的认识公开的陈述，绝不歪曲真理。我绝不与使人消沉的嫉妒同行，因为它与智慧绝无共同之处。智慧人众多，世界才有救。”君王明达，民生才安定。所以呢，你们应该接受我的训言，如此你们必受教义。好，这个我其实延续的第一章的一开始，还是让我们想象是萨罗满。当然，其实我们知道应该是作者啊。那他现在开始谈的，从第七章、第八章接下去，他要讲什么是智慧了嘛？啊，那当然第七、第八章是谈这一个智慧的本质。第九章呢，就讲智慧从哪来的来源。那第十章是谈到那个智慧能够产生什么效果，或者是智慧的功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七章的一开始啊，1到14节。我今天跟各位又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档案，是修正一点点，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这样子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七章的1到14节，我先念一下啊。他说：“我也是有死的人，同众人一样。”我也是出于用土受造的原主，在母胎中形成了肉躯，10月之久，在母血中凝结，由蓝精与和梦的欲乐而形成。我一出生便呼吸了公共的空气，落在具有同一命运的地上，哭出了第一声，与众人无异。我在襁褓中受了母亲的抚育和照顾，没有一位君王另有不同的诞生，因为人人进入生命的路只有一条，去世亦然。 好，这个作者我们假设撒罗买嘛，他讲他是谁，他说我不过是一个人，跟大家一样。那这边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第一世纪耶稣前第一世纪末期的他们对于人学的认识，什么是人，我跟各位谈。好，接着说，好，他谈了，既然我只是个人而已嘛，对不对，我跟他没什么差别，所以为此，因此我求，就很清楚，我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我要靠天主，我求啊。这第七节哈，为此我曾祈求，天主就赐给了我聪明；我曾呼吁，智慧的神便临于我身。我宁要智慧而不要王权和王位，财富与他相较分文不值。在这个，我们有这个后来有这个爱美人放弃江山嘛，对不对哈？这边是这个跟王权比不上智慧，蛮有趣的哈。啊，无价的宝石不能与它，不能与智慧相比，因为呢，一切黄金在它面前不过只是一粒细沙，白银在它跟前无异一撮尘土。我爱它胜过爱健康和美色。我以它比光明更为可取，因为由它而来的光辉从不暗淡。的确，一切美物都伴着它而来，在它手中握有数不清的财富。为了这一切美物，我极其欢乐，因为智慧是一切美物的先导。我一向还不知道，智慧竟是一切美物的母亲。我诚心的学习了，也豪爽的分施与人。我绝不隐藏智慧的财富，因为智慧是人用之不尽的宝藏。凡占有的人，必会获得天主的友爱，赖受教而获得恩赐，深得天主的欢心。最后那个获得那个天主的友爱，可能原文应该是友谊，是比较好的翻译，友谊啊。好，无论如何，这边是这个作者啊，或者是这个讲话者啊，当然是讲话者是应该是我们让我们想象是撒罗曼，我说事实上应该是作者了哈。那他在讲着他自己呢，是一个人而已。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提过好几次，这个篇有非常多那个密码，七的密码，对不对？智慧篇就是前面第一段分了七部分，对不对？那这么一开始，第一章第七章一到六节呢，他在谈人。啊，就是他是一个人，简单的人性的存在。那这边又有一个秘密的七，就是他这边描述人的特质哈。那第一节跟第二节谈的是人的受孕跟成为胚胎啊，两个了哈，受孕胚胎啊。然后呢，第三节呢讲人的出生，然后呢开始呼吸，然后哭第一声，对不对？不哭就完了嘛，对不对？不哭吧，大哭，对不对？小朋友，各位，在座很多父母亲都知道嘛，对不对？不哭，大哭，应该是。然后呢，第四节是什么样？婴儿需要抚育，对不对？最后第六节，人的结局是死亡。好，所以他很简单的这边啊，六节的记录，他了解人性的存在是几个基本的特点啊，从出生，从受孕开始啊。好，这个七的确是非常特别的，有非常多，我们等一下还会读下去，还有很多的。我今天给了各位把稍微到档案稍微我说出点修正嘛啊，第七章的22跟23节，为了要呈现那个七，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再跟各位谈就好了。那我们后面还有非常多非常多这个七的这个连结啊，譬如说后来我们有七个比较啊，犹太人跟埃及人命运的比较等等东西，那后来我们谈到的跟各位慢慢的看就好了。那目前我们这边看见的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基本上呢，这个整个作品呢是谈人的啊，以人为主的。那么这其实也是全部智慧文学作品一个基本的特质。那第一个呢，它肯定什么？每一个人基本上是一样的。其实天主知道都一样，对。那这边谈的是怎么样？当时比较讲人的消极面，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怎么样？人需要天主赏的智慧，人本身没有，需要靠天主赏赐，需要珍惜。第一，那第二个呢就很清楚，每一个人不论是什么身份，君王或奴隶等等的，不管不是谁，那都可以按照符合他本身身份的努力。就可以得到智慧，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就是愿按他本身的，就不要因为自己是奴隶，觉得自己比不上君王。其实奴隶有奴隶的方式，按他身份里面可以得到这个天主所赏赐的智慧。好，那么 这个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啊，谈的这个人的情况啊，就是非常清楚的回到那一个创世纪的这个情境嘛。人的来源都一样，什么都是出于用土所受造的原主，这都是原主的子孙嘛。那这个原主当然是指亚当了。在整个的犹太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从那个创造的故事开始。有趣的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了，他谈的是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谈这个，你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和同房里面的话，能会产生孩子，我们都知道这些孩子产生里面，那这个是当年的认识啊，他们当然认识是他们对于这个怀孕、对于生产他们所有的了解。因为当时没有这么今天这么进步的医学嘛，他们是靠着他们的生活的经验跟靠着观察他们所产生的想象啊，比如说男性的这个精子跟女性的精血啊混合在一起，然后混合然后凝固在一起，然后这是胚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我们今天读起来有点好笑了，对不对？但是以前是这么讲的。我们看另外一段是更有趣的一个小写法，在约伯传，约伯传第十章啊，那第十章第十节有一个关于人的描写啊，各位可以翻后面翻译一下这个约伯传的这个写法，那是有点是你可能会更觉得好笑，这个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知识，我们在现在的科学跟自然科学、医学的慢慢的我们就认识很多啊。那么第十章第十节说，他说他抱怨说，就是他命不好，说你不是将我像奶一样倒出，使我凝结像一块奶饼嘛。啊，这讲的过去这个受精的这个情况，人的出生那个情况，在那个约伯传里面那个描写。当然是我们知道当时医学的那个认识就到那个地步而已，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早就已经不能够不能同日而语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明白啊，这是现在我们是在读一个耶稣前第一世纪，主人对这有点小小的透露当年他们的医学的尝试，对不对？讲，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以前当医生的还真是怎么当不知道，凭感觉一样，对不对？好，然后呢，七到十四节呢，那么就开始，因为到了第一到六节讲完了人，就是一个简单的基本上描写人的脆弱了。那这个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写法是君王的反省。对不对？你在人间，你说他在他的领域里面呢，他是最强大的。他发现他其实跟任何人一样啊。你想想看啊，这个本身已经是智慧了，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很有智慧了？我们比较常现实的见识，我们尝试一些人无知的人那么自大，对不对？就是没有智慧。那这个事实在当时他们认为，你看不要忘记我们有的那个撒勒马的认识是当时人间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了，所以他才能够认识他不过是一个人啊。不过所以他说为此啊，为此，所以现在是基于我对于我这本身人的最基本的了解，对整个对这个人性的基本特点的描述，我们人是这么的脆弱啊，这么无能，对不对？所以连撒罗满这样的君王他也认识了，他也不过是一个人，要能够真正在世上生活是需要很多必要的协助的，这我们人是本身没有的，所以怎么样向神祈求，向天主祈祷。那首先怎么样，他们最需要的是智慧。好，我们其实已经看见这边已经暗含着是什么，这个撒勒满的祈祷，对不对？那这边你问这个作者的反省从哪来的，应该是来自于撒勒满的故事了。可能最深的连结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上，就是这个撒勒满做梦。各位已经这样说读过，我们再读一遍没有坏处，对不对？列王记上那第三章第五节，撒勒满在基被红夜间，上主显现给他，然后天主就对他说，你不拘求什么我都给你，你求吧，对不对？然后呢撒勒满说，你的仆人我的父亲达卫曾以虔诚公义及正直的心与你同行，你曾向他表示了伟大的恩德，又为给他保持这伟大的恩德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如同今天一样。先称赞他的父亲，然后当然是 最后称赞天主，然后呢谈他自己，对不对？好，然后呢，上主，我的天主，现在你使你的仆人代替我父亲达卫为王，但我还太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你的仆人是住在你所选的民族中间，这是一个多得不可统计、不可胜数的大民族。为此，求你赐给你仆人一颗慧心，可以统治你的百姓，判断善恶，应该是一颗有智慧的心了，我充满智慧的心嘛。好，否则呢，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脑的医学了，给我一个有智慧的头脑才比较合理，对不对？在那讲心嘛，在心。好，因为呢，萨拉曼求了这个事，好，所以获得了上主的欢心。于是呢，天主对他说，因为你求了这事，没有为你求长寿，为自己求富贵，没有求敌人的性命，单单为你求了智慧，为能够辨明正义，我必照你的话，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在你以后也不会兴起一个像你的人。其实哈，能够这么祈求，已经是极具智慧嘛，对不对？天主已经给了他这个用了，对不对？好，子民他说，你没有要求的荣华富贵我也赏给你，你求的智慧没有求荣华富贵，你求的对，让天主欢喜的别的人呢都给你，使你在列王中一生没有可与你相比的。如果你履行我的道路，恪守我的法律和我的命令，亦如你父亲达卫所行的，我必要延长你的寿命。萨拉曼可能命不太长，我们知道他应该娶了1000个妻妾嘛，对不对？他后来怎么样，晚节不保，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没有符合这个第14节这句话啊，天主跟他说的。好，为了这个第15节，萨拉曼醒来了啊，他知道原来是梦，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就立在上主约柜前，奉献了全燔祭和和平祭，设宴款待自己跟所有的臣仆。好，他就是怎么样，当了王，对不对？然后举行祭献嘛，对吧？然后这个梦，哦，他现在怎么样去在约柜前献祭？他应该要求什么吧？他求梦境实现，对不对？美梦成真嘛，对。好，然后就开玩笑讲了，好，很清楚。我们看大概我们这边所读的哈，这一个智慧篇第7章的前面1到14节哈，可能有这个背景啊，这个故事在这边。所以这个作者呢，在这个第12节以后呢，他在谈到那个智慧，用了一个特别的表达，他说智慧原是什么？一切美好事物的母亲。好，当然母亲当然是一个隐喻性的说法，是迷人性的讲法嘛，对不对？好，把这个智慧哈，就是用一个迷人性的表达，迷人化的表达，这个是智慧文学里面常常看到的，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啊。在箴言第1章20节啊，称智慧什么？是呼吁人悔改的一个女士，一个 lady 啊，去要人悔改。那箴言第8章呢，谈智慧是一个劝勉者。劝人啊，那第8章的30节呢？智慧是天主身边的儿子啊，几乎我们说像是什么，像是天主子一样的。那德训篇的14章第2节呢，到第15章什么？谈智慧是母亲啊，是祖母，对不对？那的确是很多。那另外在箴言第9章谈什么？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就是愚蠢的女人了。当然是一个责备，你看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在智慧文学里面他们表达的方式。那因为呢古典时代哈，他们人们不太能够做这个抽象概念的思考，特别希腊人容易，他们有哲学的发展，那在犹太本来没有这样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之前呢，他们大部分怎么样都是会加上一个具体的一个载体，是吧？把这一个抽象的概念表达出来，承载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用一个母亲，用一个有智慧的人，劝勉者，天主身边的儿子，来表达这一个智慧。不过我们注意到，他这边所谈的啊，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物，啊，这不是一个实体，它只是一个诗歌性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智慧传统当中啊， 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的位格对位格的方式来面对智慧。意思是说智慧嘛，它从来就没有什么像亚威，我们会对亚威讲话，对不对？我们只看人们谈论智慧，不会对智慧讲话，它不是一个可以沟通的对象，也不会，我们想求亚威，求天主，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不会去求，直接求智慧。所以智慧不是一个真正的 person， 它是一个诗歌性的一个表达方式，不是，虽然是拟人化的表达，但是它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对象。但是这样的文句里面，在智慧就非常多。各位在读的时候，你读别的箴言，读德训篇，这样的话其实话语是非常多的。好了，到第十四节呢，什么谈到那谁如果拥有智慧的话，他得到的是用之不尽的宝藏，同时就成为那个天主的朋友。我跟各位说了哈，这个第十四节说天主的友爱啊，其实希腊原文就是天主的友谊。那么这个后来的，我们到第八章和十八节里面也会用朋友来描写人和智慧的关系。那朋友这个概念啊，在过去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哈。我们知道最早被称为天主的朋友的是亚巴郎吗？对不对？亚巴郎被称为天主，在这个编年记下，在伊亚先知书都有的。那么关于沙罗满呢，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称什么，他是天主所爱的，就是爱，就是好朋友的意思。这个朋友是一个非常深的，在犹太社会里面，或者到了希腊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强的。那在新约还是有，我常常举的例子是那一个，当比拉多在若望福音里面比拉多想要放耶稣的时候，释放耶稣，不要杀嘛。结果这个当时的犹太的司祭就说了嘛，你如果释放他，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对不对？这是很重很重的一句话，跟凯撒没有关系，你可能小心我就是怎样，凯撒随时会处理你等等东西。好，这是很关键的。那有趣的是，就是我们注意到在，虽然在犹太的圣经里面他们这么用了，可是在古老的犹太作品呢，我们现在看这个作品是希腊文写的嘛，智慧篇，但是古老的旧约都是希伯来文写的。当这些早期的，就是到了发展到后来哈，那么他们发现有必要把这个圣经传递下去，他们因为这么长的放逐啊、迁移啊，他们的子孙已经不会希腊文的时候啊，不会有希伯来文，他们把这个圣经翻成希腊文，我们所谓的七十贤士译本嘛。那这些哈，这些在本来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天主的朋友这些概念都被改写了，都改写了。很可能是到了比较晚期的发展，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为了造成怕呢，避免造成误解，变成误解。我们知道，特别是跟这个外邦的社会啊，外邦的这个宗教联系越来越多以后，你就在希腊文化里面那些多神的信仰当中啊，跟神当朋友蛮常见的啦，对不对？请神吃饭呐、啊，或什么样东西一大堆的，对不对？那这个他们可能是为了特别的刻意的避免的。所以后来怎么样？后来对亚巴郎的称呼，对沙罗满的称呼呢，在整个的智慧文学里慢慢开始演变了。他们还是用那个古老的这个诗人，但是在真正他们在翻译的古老的犹太作品时，他们已经不用这个字的表达了。但是，那这个友谊的关系慢慢就在现实生活中变成，因为人跟神的这个距离感越来越远以后，并慢慢就比较少用这些字了。那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因为耶稣的降生成人，这个怎么说，重新又返回来，我们发现天主愿意跟人接近。当然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宗教上，我们讲这个宗教历史的话，很大的一个宗教历史的改变。好，我们看第十五节。那第十五节开始就是讲话的口气就变了。我们前面是这个我，对不对？我跟你们讲，我不过是个人而已，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我应该求智慧，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现在是愿天主使我。你可以看怎么样，现在讲话怎么样，就好像是向天主求了，对不对？语气已经变了嘛，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我们看15到21节，愿天主使我遵照他的意愿说话，使我的思想配合他的恩赐，因为是他领导智慧，引导智者。原来我们和我们的言论 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技巧都在他手中，是他把所有的事物的正确知识赐给了我，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时间的始末和中心，冬至夏至的转变和季节的变更，年岁的循环和星辰的位置，生物的天性和野兽的本能，鬼神的力量和人类的思想，植物的繁杂和草根的效能，所有或隐或明的事我都知道，因为教导我的呢是造万物的祭司智慧。好，前面是愿天主使我遵照他的意愿，所谓的天怎么样把智慧赏给了我，所以我可以有这一切的知识，天主赏给了我。啊，所以第十五节一开始是个语气的转换啊，从本来是一个单纯的陈述，变成一个祈求，一个祈求的语气，就这个特别的一个单元，就十七，那十七到二十节里面列出一连串啊，关于当时的事物的正确知识，对不对？世界的构造啊，元素能量啊，时间等等的，到二十一节是综合性的什么？提到一切，所以一切什么或隐或明的事啊，那这个是单元，到这边就结束了。好，这边从十七节出现这一个世界的构造、元素的能量，这些大概都是已经在希腊哲学里面出现的字眼啊，特别是斯多葛派啊，非常多里面。当然，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萨勒曼因为这样的求天主给他这个智，他也真正得到了嘛，对不对？得到一切，那这应该也是一样有这个历史故事的一个承载。我们看一下《列王纪上》啊，第五章。我们前面读过的是萨勒曼的祈求智慧，对不对？我们看第五章啊，萨勒曼祈求智慧，在梦当中、梦境里祈求智慧，然后呢就献祭，对不对？我说希望能美梦成真嘛，对不对？好，看第五章《列王纪上》第十七节啊，美梦就成真了啊！天主赐给萨勒曼绝大的智慧和聪明啊，对不起，第五章第九节啊，《列王纪上》第五章第九节。天主赐给萨勒曼绝大的智慧和聪明，心胸宽大，有如海边的沙滩。萨勒曼的智慧超过所有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比所有人更有智慧，比泽拉黑人厄唐，比马赫的儿子赫曼、加尔科尔和达尔达都更有智慧。他的声誉传遍是周围列国，这边举了四个当时有名的人物，有智慧的人呢。好，他说过三千句箴言，他的诗歌写了一千五百首啊。他讲过那个草木从黎巴嫩山上长得香柏，到墙上寄生牛膝草，就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植物，他都讲过啊。也讲过走兽跟飞禽、爬虫和鱼类，为此呢，万民和各国的君王，凡听说萨勒曼智慧，都来听他的智慧。我们知道后来有了一个南方女王色巴莱，对不对？就是讲下去很清楚的。好，这边应该是一个连结，就是我们这边现在所读的这一个智慧篇第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那应该就是有这个故事。列王纪上第五章的这个九到十四节作为那个基础发展，那谈的是萨勒曼的智慧。好，然后这边我们看见啊，这天主给他绝大的聪明，他什么都知道嘛，对不对？那这边谈的在列王纪谈那个箴言啊，跟诗歌。那么这边呢，在这个这个篇更美啊，十七节到二十节，你看他这边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几乎囊括了当时希腊文化时代的全部知识界的范畴。啊，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范畴论嘛，把科学就分门别的分得非常多类，对不对？我们这边你看啊，从第十七节开始谈什么世界的构造，这宇宙学，对不对？宇宙学嘛，然后呢，元素的能量或者元素的作用什么，这是物理跟化学。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讲，物理跟化学，对不对？然后呢，时间的始末跟中心，冬至夏至转变，季节的变更，天文学、连带学，对不对？很清楚。然后呢，生物的天性、野兽的本能，什么生物学、动物学、动物心理学在里面的。然后怎么样？鬼神的力量啊，你说天使学跟魔鬼学。人类的思想， 那么是哲学的人学心理学，对不对？然后植物的繁杂，草根的效能怎么样？植物学跟药学，对不对？大概这边就基本就讲当时他们的科学的分门别类，在犹太跟希腊文化的，主要是应该是希腊了啊，在希腊文化那么盛行，影响了全部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帝国之下里面，这个慢慢的发展这个希腊哲学里面各种学科的分类，这边就放在这边来了。我说，我们说这边我们的确看见啊，我们前面讲的《列王纪上》第五章那个简单的讲萨拉曼得到了天主之位，那是犹太人的表达方式，很简单。对，他也谈到，对不对？走树木、香柏到流溪草，走兽跟飞禽跟爬虫跟鱼类。但这边呢，就是这个篇就比较是用哲学性的字眼在讲啊，现在没有用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学表达，基本上已经是分门别类很清楚了，这样子。好，所以在这个知识界啊，在当时的科学的认知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作者他对世界是非常开放的啊，这个世界啊，包括这个鬼神，鬼当然你要问他详细讲什么东西都很难说了，我们就说基本上就是讲说应该他已经承认了什么超越物质的精神体的存在。那个年代他们相信这个比我们今天容易得多啊，但是呢对其他的物质我们当然今天比他们以前越研究越来越清楚了。好，这是简单的谈到这个求智慧的这个结果。然后接着呢22节啊到第8章第1节另外一个新的段落，好，在他内是神。好，这个他呢又是智慧，所以现在直接谈智慧了啊。前面是什么求天主赏给这个萨拉曼，求天主赏他智慧，那现在这个智慧成了这个作者讲解对什么是智慧，对不对？这个、智慧成了被讲解的那个你讲的物体，好，那个对象里面。好，那么这个他，注意到这边整个的文字，我现在念一遍下去，你看那个他非常多。我们这边就是用那个女字旁，因为智慧是 Sophia 嘛，那个字哈，那个希腊文那个字是阴性的名词。那的确，我们前面看他说一切事物的母亲嘛。啊，所以他这是一个用女性的表达的方式，所以第七章22节第8章第1节那么是把这个智慧啊直接当作对象来讲。好，我念一下22节开始，在他内的神原是，好，聪明的、至圣的、唯一的、多样的、微妙的、敏捷的、精明的、无玷的、率直的、不受损害的、好善的、敏锐的、无敌的、施惠的、爱人的、稳固的、坚决的、无虑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察的，又是洞察所有的。好，一般的学者们就会这么分，这边刚好是21条啊，三个一组，所以三个七啊是智慧的特征。下面最后那个明达的捷径跟精微性是一个总和性的讲法，总结全部一起啊，所以它并不是你不能把它看成24，当然本来是24个可以算，但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学者们会这么分这样讲。所以我今天给各位重新就把这边改了，这个排列改成这样子，给各位重新发了一个档案，是这个样子的。好，继续啊，实在24节，实在智慧比一切活动更为活动，它是如此精纯，能够渗透一切。好，注意的它出现了，它是如此精纯，能渗透一切，它是天主威能的气息，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因此任何污秽都不能侵入它内。它是永远光明的反应，是天主德能的明镜，是天主美善的肖像。它虽是独一的，却无所不能，它虽恒存不变，却常使万物更新，它世世代代进入圣善的灵魂，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朋友出现了，因为呢天主只爱那与智慧同居共处的人，实在智慧比太阳还美丽，压倒一切星座，如与光明相比，它必占有优势。因为呢光明还要让位于黑夜，但邪恶绝不能战胜智慧。好，智慧施展威力，从地极到地极，从容治理万物。好，光明还要让位于黑夜，因为白天过就是晚上嘛，不得不让这个味道，对不对？但是智慧怎么样，永远没有邪恶可以战胜智慧。好，所以这边22跟23节，首先啊，我们说怎么样，它就是一个讲的啊，智慧或智慧里面的神啊，它的特质，或者说用别的方式来称呼智慧。好了，21种，好，3×7 啊，都是一个神圣的数字的表达嘛。那这是表达什么？这个智慧是值得大家，值得每一个人争取的，每一个人去寻求的。那最后这个二十三节结尾那个明达的洁净的跟精微心灵，应该是最后做一个总结性的描述。好，然后呢，我们最先出现的二十二节一开始谈的是聪明的啊，这应该也是来自于这个希腊哲学的思想，特别是斯多葛派的。然后呢，后面这如此精纯渗透一切，大概整个的表达都是借用了希腊哲学的表达方式这样子。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些言辞。那么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他开始谈的东西啊，就是另外的啊，说智慧是什么？天主的气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啊。永远光明的反应，天主德能的明镜，天主美善的肖像，就这些字啊，气息啊，流露反应，光的反应，明镜肖像，我们后来在新约都看见，新约的各个作者呢用这些字来描写耶稣的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哥罗森书第一章都有这些话来看，你可以发现那这是慢慢的这个字，所以可以看到智慧文学为什么对新约作品那么重要，它真的是用非常概念就直接用，我们前面说它甚至已经被描写成什么天主旁边站着的天主的儿子了嘛，那是最的最直接箴言里面所出现的一个表达方式。好，那么在二十九节哈，它继续的出现这个非常强烈的想象，说什么智慧比太阳还要美丽啊，压倒一切星座，甚至于怎么样，光明跟光明相比，智慧还占有优势，可能就想象啊，智慧比光明还要重要。但这是一个表达，它的基本上是我们说它的整个美丽，它的重要性是超越一切的。那这个思想啊，其实在初期的，在第一世纪前后，很多的犹太哲学家，像这个著名的这个怀罗，那个 Philo， 或者是我们讲 Philo 这个人啊，他也讲有非常多类似的。文字是一样的，就这个我们在圣经的作品里面，在圣经外的犹太作品也常常看见的，所以那个智慧这个文学在晚期的犹太的这个发展里面是非常关键的。好，那么最后呢，第八章第一节里面呢，它基本上呢是跟下面也和后面的这个第七章一直延续下去，怎么样，它是肯定整个智慧的重要性，怎么样，它是超越一切的。那接着就继续看，那么既然这个智慧这个样子被讲的话，那你当然就要问了，它当然是最值得爱慕跟追求的对象。这第八章继续讲，他在讲完的智慧是什么之后，又回到自己，他说我，所以我爱智慧。那讲话者又开始讲了啊，第八章就是讲话，注意他谈的东西，这个语气的变化里面有一个祈求，他直接谈这个求的那个对象智慧，然后现在讲那我怎么样，我爱慕。好，我们看第八章，我念这个二到第八节哈。好，我爱慕智慧，我自幼就寻求他，设法娶他做我的配偶，我实在喜爱他的美丽，因他与天主共同生活，更彰显了他出生的尊贵，万有的主宰也喜爱他，他实在透彻天主的奥秘，自行抉择天主的工程。如果财富是今生所极贪求的对象，有什么比创造一切的智慧更为富足呢？如果理智指导工作，那么在万有中有谁比智慧更配做祭司呢？创造的哈，对不对？如果有人爱慕正义，应该知道德性是智慧工作的效果，因为他教训人，节制、明智、公义、勇敢。好，节制、明智、公义、勇敢，这是最传统的希腊哲学的四书德啊。我们习惯讲智、义、勇、节啊，对不对？智就是明智嘛，义是公义，勇敢那个节是节制嘛。这边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我们大概，我们以前，不，各位怎么样？不是说我读的，我在练哲学的时候，对不对？谈到那个希腊哲学四书德，这四个关键的德性，自己永结，这边也谈到很清楚，是受到一个非常深的希腊哲学的影响。好，所以说应该知道德性是智慧工作的效果，因为智慧教训人，节制、明智、公义、勇敢。你可以看一下，这边谈的是希腊哲学这些德性怎么样，还是靠犹太智慧教的。对不对？ 所以就像这个写者这写法很美，好，在此生没有比这些更为人为人更有好处的，好，若有人呢希望丰富的有丰富的经验，然后呢智慧知道往古推测未来，通晓深言的寓意，会解释谜语，预知奇迹和意识连带和世局的结局。然后呢第九，我们就在下面第九节，好，为此我决意娶她与我一同生活，深知她是我顺境中的参谋，是我忧虑与困苦中的安慰，我虽年幼，借着她我在民众中必获得荣耀，必为长老所尊重。好，看这边这个第九节谈到这个娶，对不对？那么前面第二节谈到娶啊，娶智慧当配偶，对不对？有点像雅各的味道了，是不是？这个谈到这个智慧，就他一直是个阴性的表达。好，那么第十节，我虽然年幼，借着他，我在民众中必获得荣耀，必为长老所尊重。我在断案时必断狱机敏，有权势人见到都对我表示钦佩。你看这个讲法，我虽然年幼，那你看这非常像什么？前面这个撒罗曼在梦中的话，对不对？哦，天主，我那么年轻，对不对？爸爸去世，没你给我智慧，又回到。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表达是让我们想，他应该只是那个很奇怪，他前面已经教训各种君王，对不对？现在又我很年幼，可是下面看我断案、断狱、机敏啊，有权势，这个都是背后都是那个撒勒曼的图像。如果你对撒勒曼的印象，这边都出现。好，第十二节很棒哦，我沉默，他们就静候。啊，身边的人对不对？有权势的人，各种各国的王公大臣，他说上那么，我沉默，他们就静候；我发言，他们就侧耳静听。所以我不讲话，他们等我讲话；我一讲，他们注意听，对不对？我若讲论不绝，他们就用手掩住自己的口，怎么样？啊，惊呆了，对不对？就是他，我将永垂不朽，且为我以后的人留下永恒的纪念。我要统治万民，列邦都要归顺我。可畏的君侯听见我必要恐惧，在民众前我将显示温良，在战争时我将显出勇敢。啊，回到家中只有他在我身旁，我才获得安息，因为只要与他为伴便没有苦恼，与他共同生活便没有悲哀，只有喜乐和愉快。很美啊，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丈夫家里有这么个太太多好啊，对。是是是，好，我每一练及这些思想，我就心里反复思量啊，不死不灭是在于与智慧亲近啊，纯洁的喜乐是在于与智慧为友，无尽的财富是在于智慧手中的工作，明哲是在于与智慧结交，声誉是在于与智慧交谈，因此呢，我寻遍方法，好能将它取到手。所以智慧怎么胜过一切嘛，对不对？智慧胜过什么？哇，就是什么纯洁的喜乐、无尽的财富啊、明哲、声誉等等的一切。所以这边哈，你可以看见从第二到二十一节哈，又转换成这个讲话的这个我，这个讲话者，我的作者，他希望是撒罗曼，对不对？他渴望能够得到这个智慧。那这么一长段的讲话，有两个停顿点啊。第一个呢是第九节啊，他说为此，他前面讲完了智慧的重要性，为此，所以呢怎么样？然后呢，最后呢，接着是第十七节啊，他说怎么样？因此我啊，我一想到这个思想啊，就是简简单单分三个段落，二到八节，九到十六节，十七到二十一节啊，中间有两个连接词。为此，然后呢，我一想到这一切啊，这样子，所以可以看见啊，这个第七节是重拾了第二节的这个关键的句子呢，这个人希望跟智慧一起生活，我娶她到手啊，然后呢，十七节呢是怎么样，全部的讲话的就综合到此为止了哈，然后说我一想这个事情，就做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反省跟回顾，这样子。好，那么十九到二十一节哈，我们还没有练，就是要引申到下面那一节去了，要谈到什么真正的啊？他们开始谈到这一个撒勒曼的祈祷了啊，那么引射出这个撒勒曼，就让我们越来我们越读越发现这个作者应该就是撒勒曼吧？ 这个我了，就是的好。他至少就到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达到。如果我不是一直跟各位讲这个作者，可能我们就已经想到萨罗曼了。萨罗曼就他整个表达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另外从第二到第十六节里面就讲出智慧啊，谁拥有智慧，他会有什么样的特质？拥有智慧呢，就有四书德。最关键的四个德系，然后怎么样？第七节嘛，第八节，拥有智慧就会有丰富的知识跟能力，所以呢，就一定怎么得到人们的尊敬啊？第十到第十二节，然后怎么样？他死后还有永恒的名声，是第十三节。那这样的人怎么样？他们才配真正当领导者啊？十四到十五节，所以基本上我们看见啊，你说拥有智慧的人是。完美的人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怎么样，没有完美的人嘛，所以它是个理想性的描述啊，不是一个真实。我们知道，我们都认识萨满满，对不对？萨满满最后就晚节不保，他没那么大，没那么智慧的了，对不对？这很清楚。就这边可以抓住写法是，但他告诉大家，就是让我们去渴望。当然，我们最终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智慧当然是让人真正要渴求。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小的细节的一些补充吧，哈，就是我们看见一开始啊，这第二节跟第九节跟第十六节都谈到什么呀？智慧是值得追求的，而且怎么样？把智慧当成什么生命的伴侣，对不对？我们再看个第二节说什么？我爱慕智慧，自幼寻求他，设法娶他做我的配偶。好，第九节说什么呢？我决定娶他。啊，我决定娶她怎么样？与我一同生活。然后呢，第十六节怎么样呢？因为第九节说的，她要当我的参谋嘛，在我的忧苦困苦里面当安慰。那第十六节很自然呢、啊，就是回家以后啊，在外面拼斗了一天，对不对？回家以后怎么样？只要有她在身旁，我只要在她身旁就得到安息。只要与他为伴就没有苦恼，只要跟他一起生活就没有悲哀，只有喜乐跟愉快啊！你注意到那个他这个那么多次出现那么密集呢，所以很清楚的啊。那当然这个类似思想其实在智慧文学出现非常多次啊。如果各位读德训篇的话，14章15章都有类似的思想啊。我们只是平常在读的时候，因为这个文字其实很简单，我们都看懂了啦，只是我们没有去看见那个真正那个可贵啊。我们怎么讲啊？就是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好像觉得就没有不动情啊。我你仔细读，你动那个感情，像那个作者的讲法，也跟他那个情绪走的是非常美的这样子。好，你可以智慧应该当作我们生命的伴侣啊，这样子自幼就应该寻求的。好，然后第四节说什么？说这个智慧是什么？透彻天主的奥秘。那么他是自行可以决定那个天主的工程，这又是一个迷人化的表达了哈、啊，把智慧就描写成什么天主性的智慧，就谁如果拥有智慧的话，就可以知道，就可以常常做的事情会，因为他明白天主的圣意嘛，他所做的行动就会符合天主的旨意，永远会做出正确的抉择的。所以智慧怎么样？是人最好的顾问跟参谋。你可以看在这边的话，你可以说，如果把这个智慧转成这个圣言啊，把 logos 把这个 sophia 转成 logos， 就真的是毫无困难了，对不对？那么耶稣当然是来自于天主的最高智慧了。如果谁可以真正的跟耶稣像伴侣般的生活，有他在一起怎么样？有他在身旁就得到安息了嘛？有他在身边就没有苦恼了。有他当然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探知天主的旨意嘛？我们就可以怎么有最好的顾问跟参谋，很自然的，对不对？好，我们看看那个四书德的第七节，啊，这边谈的是这个是希腊伦理哲学里面最关键的这个称颂的德性的节制、明智、公义跟勇敢。那么这个是很特别，那这也是在全部的圣经传统当中啊，唯一出现的一次，只有一次啊，就这边这一次，在诗歌篇里面啊，第九章的第八章的第七节啊，非常关键的一段。那稍微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好了哈、啊。好，这种分类啊，这个四书德的分类最早可能可以归到柏拉图了。 啊。那我们知道四在希腊社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就大地四方啊，风的四个方向等等都是一样讲。那所以这个四不，这个犹太传统我们在讲三讲七啊，这边希腊别讲四。好，那么节制什么意思呢？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限度，能够冷静的务实的生活啊，怎么样弃绝任何形式的傲慢跟自大，跟弃绝什么一切过度的啊，过度超越一般这个规范的，就不要，比如说我们讲说不要熬夜啊，讲的像一般现实的讲法，不要熬夜，不要过度，不要让自己累坏了，对不对？或者说在吃饭怎么样有节制啊，在任何生活上有节制，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的限制不能过分。好，那么明智是怎么样？是能够认识特定的才智跟洞察力。因为我跟各位讲，这个四书德是希腊的伦理的德性，所以它是伦理性的德性。所以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掌控自己的本能啊，那些冲动。啊，我们最近在读那个天主教要理讲的那个，别让我们陷于诱惑，对诱惑，那很清楚，对不对？就认识诱惑，碰到诱惑，跟这个真正的陷入诱惑是两个层次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碰到一些诱惑，那本身还不是罪嘛，啊，有认知到有诱惑的存在，跟顺从那个诱惑，啊，这是明智的功能。我能够发现，能够分辨，同时不陷入，啊，这是个明智，这是当然是伦理的东西。所以让各方面在碰到各方面不同力量拉扯的时候啊，可以保持这个什么中庸跟平衡。所以不过度的兴奋，不会过度的忧郁，啊，可以保持一个明智。好，然后呢是公义啊，那这个是一个来自于法律的概念啊，这对每一个人的要求，这是让大家能够一起共同生活的先决条件，公益。然后呢，勇敢啊，这边谈的并不是讲打仗去打仗的勇敢，不是，这是更普遍的概念，什么是免除人性的恐惧跟胆怯啊？他敢于坚持，就这样，应该讲道德勇气了啊，能够对抗一切不公义的暴力强权，或者说要坚持怎么样？要按着我们今天说按着文明生活，比如说啊，这是勇敢。所以这边谈这个四书德，就是再重复一下，它是在古典的希腊世界里面他们的一个伦理性的最美的德性啊，伦理哲学所称颂的德性。这的确是，我想这个节制大概也是我们这边常常可以想的，在生活上面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过度了啊。我们最近有几个弟兄在国外读书嘛，刚去都是拼命很认真的，跟他们说，我说不要急啊，我说读书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都不是，可能八年，可能十年，万一了，对，你这样撑下去，两天你就挂掉了，不行的，不能够这么拼命的，不要讲他认真，我说定好这个计划，按照规律执行。啊，这是执行，这个才可长可久嘛，那是，这也是我自己读书的经验呢、啊。这刚去欧洲也是很努力，就发现麻烦的不行，这个人那个累得要死，对，然后知道这个马上就要生病了，那不行的。好，那么第八节我们看见这个关于这一个说的这个智慧怎么样？说如果有人希望有丰富的经验的话，啊，那么他智慧怎么样？知道往古，推测未来，通晓深言奥义，能够解谜语，可以预知奇迹跟意识连带跟事迹。那我们知道这边当然都是称赞这个萨罗曼，来自于萨罗曼的诗歌。他讲他可以什么，他说过什么三千句真言，做过诗歌什么1500什么东西，他可以解释谜语啊，什么奇迹一等等的。那么谜语我们知道，这个萨罗曼就是，这倒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猜灯谜了，对不对？就是一般的困难难以明白的事情。我们知道那个萨罗曼碰到那个色巴女王来考验过嘛，对不对？他发现他的啊，他说他的智慧远超过自己的想象。所以这边其实是古代的这个世界当中，他们对于这个智慧的老师们，就叫什么彼此来往沟通的，互相考试啊，互相侦查，看谁是最有学问的东西。那有一些当然是真正的谜语，就是好玩的。譬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在《明场记》里面，那个山松很爱出谜语，对不对？ 给别人拆，对不对？很多事情都是一些好，但是很清楚啊，那在那样的文化当中，谜语它是怎么一再的显示什么？是一个人呢肯寻求智慧啊，就在让一般人不明白的事情，有人可以真正的明白。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呢？他注意到，他可以把智慧呢，就是隐藏起来。那有人怎么样？透过努力可以把智慧真的发现，像摊在这个阳光下面一样。好，这是这个简单做几个稍微的解释。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这边的祈求啊，第七章跟第八章在文字上面它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困难。好，然后从第八章十九节开始呢，就变成一个祈祷词。好，那当然这的确是那个撒勒满的祈祷了。这从第八章非常长的篇幅，第八章十九到第九章的十九，我们看一开始那个第八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说：“我原是个性善的孩子，获得了善良的灵魂，或者更好说，因为我善良，我进入了一个无玷的身体内。但我知道，天主若不将他赐给我，我不会获得他。”好，这个他还是智慧，还是智慧啊啊。连知道这个是谁的恩赐，已经是由于智慧啊。于是呢，我转向上主，全心的向他祈求，好，开始祈祷了。我觉得这是这个要带入这个，把这个祈祷带出来的一个最简单的引言啊，在这个第八章的那个最后的结尾，然后第九章一开始怎么样？他真正的祈求智慧了。好，这边的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见好像是。好像看到这个智慧书的作者在谈这个灵魂啊，怎么样说我进入一个无玷的身体嘛，对不对？这蛮有希腊哲学的味道，对不对？身体是肉体，灵魂进入肉体里面，那么显示什么？这个灵魂的这一个先存性嘛。这的确这边让我们可以去想到这些希腊哲学，从这个柏拉图开始，这个灵魂跟肉体的二分的这个表达里面，讲法里面，那这个思想的确在智慧文学，我们说它写在第一世纪，耶稣前第一世纪左右嘛。当时的同时期的犹太作者那个菲罗，他有过类似的想法，那类似的作品，在古木兰的那些经卷里面，那个他所反映的那个二舍尼派，他们有类似的思想。不但我们注意到，而注意到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还有一些是跟这个希腊哲学、柏拉图思想是不同的地方，不是那么简单的把灵魂跟肉体二分的。我们注意到这边谈的好像是这个灵魂进入了肉体，但是差别是什么呢？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啊，灵魂进入肉体呢，对灵魂是惩罚，是惩罚，对灵魂是污点，是对灵魂是不好的，所以灵魂要怎么挣脱肉体才是这个得救啊？所以灵魂跟肉体呢结合呢，对柏拉图而言是不幸。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灵魂脱离肉体才是个解放。但是我们这边看，在这个地方，这个篇里谈，所以我们说用了一点跟那个哲学思想很近的这个表达方式。但是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他从来就没有那个灵魂诞生在肉体当中是不幸的概念，我是没有这些消极因素没有的，所以就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另外，在这边所谈到的无玷的身体啊，对柏拉图是不可能的。柏拉图肉体就是坏的，就是坏的，它本身就是坏的，这还怎么无玷呢？对不对？所以这边谈的是一个身体，是这你可以看这个身体还是非常深的犹太的创造思想啊，天主造的样多好啊，是天主给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差别。那最后要注意到就是，那么在柏拉图里面呢，是得到智慧呢，是基于这个灵魂的先存性，是人在世上想起啊，我原来有的。那智慧书呢？不是，智慧书怎么样说？这个智慧是天主赏赐的，从外面，从一个更高的给予的东西。那这个是注意到，我们这边看见啊，在这边是第九章、第八章那个结论，我们感觉到这个在第一世纪前后时候，犹太思想跟这个，因为跟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已经很接近那些希腊思想，但是他们在相互影响之下，可以他要很小心的用。 啊，有的用，那么可以看就是我们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绝对可以肯定的了，受到非常深的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还是保存着他们是犹太的根啊，还是相信创造的，这个要注意到，不能这样。反正对各位也许不是那么的关心，不过没有关系，只要提一下，因为这边的确是谈的是哲学，那怎么跟各位讲？好，那么萨拉曼的祈祷，我们下星期再继续的看，今天就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